首先呢，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听小宝说书，真是太给面子了。昨天在直播间我们聊了很多话题，很多朋友估计啊没有听到。今天总结一下，首先金瓶梅什么时候更新呢？下周会进入一个稳定的更新状态，但是一期做得很长，小宝的精力实在是不允许，所以还是按照日拱一卒的方案，有时间更新长一点，没时间就短一点，保持不断更。那么为什么不能多更新一点呢？小宝每天在忙什么呢？最近接了一个游戏剧情策划方面的活，需要投入很多很多的精力。在喜马拉雅的帮助下呢，在录制一个更高音质的解说版本，在配音朗读的专业度上有提升，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舒适的音频版本。这两件事情都很耗时间，剩下的就只能整理《聊斋》《西游》《黄帝传》《金瓶梅》了。总之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所以保持更新，但视频不会太长，想听很长的内容怎么办呢？如果大家觉得昨天的直播效果还不错，我们可以保留这个环节，第二天啊剪辑成很长的音频给大家分享。后面就是大家的提问，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了。第一，如何看待股票？鉴于我不炒股啊，只能引用一句话，巨大的收益总伴随着巨大的陷阱，投资需谨慎。第二，如何理解历史周期论？我们以明朝的皇帝为例，新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，坐稳自己的江山，总喜欢轻徭薄役，减税容易加税难，可是皇帝缺钱呢，又不能找百姓要，只能找白手套，于是出现了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，皇权从他们身上拿钱，他们去剥削百姓，皇帝还是好皇帝，臣子们都成了坏人。一句话总结就是中介的产生，中介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需要有人做繁琐却讨厌的事情。这一方面我们不妨观察一下房屋中介的走向，可以从侧面还原历史。小宝认为破除历史周期论的唯一方法就是消除中间商，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。第三，如何看待历史虚无主义？举个例子，一个胖子霸凌一个瘦子，有人站瘦子，有人站胖子，而一个人说和自己无关，俩人都有错，这就是虚无主义，看似很高深，其实是属于典型的拉偏架，是弱肉强食法西斯主义的帮凶，所以一点也不高级。第四，如何解读《红楼梦》？如何理解《金瓶梅》？首先，《红楼梦》是一本小说，不要把它看得很神圣，也没有那么高级，同样也不要把《金瓶梅》说得很低俗，两者故事的底子是一样的，最大的区别就是文风不同，归根到底都是讲封建家族的生活，生活就是四个字，男女关系，主题就是酒色财气。如果两本小说换一下风格，您可以想象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的相逢也可以很浪漫，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起写诗也可以很龌龊啊。故事是骨，肉相皮相不同，但本质还是人，又好比金瓶梅是长相猥琐的大叔，而《红楼梦》就是长相好看的帅哥罢了。从本质上讲，贾宝玉出使云雨情和西门庆的小作文是一模一样的，同样的事情，你怎么能说贾宝玉就比西门庆更高级呢？贾宝认为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是一体两面，要对应理解，只读《红楼梦》绝对是狭隘的。第五，如何看待当今的国际形势以及阿富汗的问题？作为男性，我对国际局势一直很感兴趣，当今世界的主题就是中美关系，中美合则两利，世界发达国家大联合，通过环保锁死后发国家的发展，中美斗则两伤，毕竟三国的历史告诉我们，魏蜀吴三国争霸，最后让司马家捡了桃子，我们和美国隔着太平洋，在一番斗争之后，和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第六，世界的中心在哪里？世界的中心是什么？是人类的汇聚点。世界的中心是固定的吗？不是。打个比方，北京是首都，所有人都会汇聚到北京，那么北京就是中国的中心，唐朝的中心自然是长安。同理，世界的中心也在不断的变化，郑和下西洋，万国来朝，大明就是世界的中心，如今的美国，资本人才汇聚之地，那当然也是世界的中心。除了上面这个中心啊，还有一个不变的中心，那就是地理中心，中东。从位置上讲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，但同时那里也是四战之地，西方强了向中推，东方强了也向中推，所以在中心未必是好事儿。 政治中心伴随国力在不断的游移，随时有垮塌的风险。地理中心就是命中注定，注定不会太平。那我们有没有可以自豪的中心呢？小宝看来上面两个中心不做也罢，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世界的商品中心。咱们历史课本上学过贸易逆差，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什么？不就是出口吗？西方人对我们的瓷器茶叶的渴望就不需举例了。而且中东阿拉伯的崛起就是靠垄断中西方贸易，而他们的衰败也是中西方贸易改走水路了。只要我们坚定地做世界工厂，为全世界提供商品，就永远不会被历史所抛弃。昨天的直播大概说了上面这些点，受限于小宝的个人能力肯定有不对的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您就那么一听，可不许抓着小辫子斤斤计较。要说的就这么多了，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，明天再会。